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感谢主，我们又能够一起来研读《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这个课题。上一次我们讲完以利和撒母耳，今天我们要讲扫罗和王国的建立。上一次我们提到，以色列人在内忧外患之下，希望有一个王，王的制度本身不坏，耶和华也允许，只是以色列人求王的心态是要离弃上帝，所以被上帝责备，可是他还是愿意让以色列人有一个王。第一个王就是扫罗。扫罗的故事是从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开始的。他是便雅悯人，他非常健壮俊美。第九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他很高，比众民高过一个头。他似乎也很孝顺。有一次，扫罗的父亲丢了几头驴，就叫他的儿子去找。扫罗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就有人说，我们到这里一位先知去，也许他能指示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个先知就是撒母耳。扫罗还没有到撒母耳那里去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九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十七节告诉我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于是撒母耳就告诉他说，你现在不要挂心那几个丢掉的驴了，现在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是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当撒母耳说完这句话之后，在撒母耳记上九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扫罗非常谦卑，他听到撒母耳的称赞，他的回答是，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我们记得基甸也说过类似的话，人如果谦卑依靠上帝，神都能使用，不管你是多么的渺小。撒母耳就把扫罗和他的仆人领进客堂，然后请他吃肉。然后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扫罗就被撒母耳用油膏了。膏是形式，还需要有上帝的同在。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九节告诉我们，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上帝就赐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上帝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了什么？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 这里我们看到扫罗不仅在形式上被撒母耳高，而且他的心也被上帝改变，而且上帝的灵也感动他。这些现象都让我们知道扫罗真的是上帝拣选。纵然扫罗最后有很悲惨的结局，离开了上帝，但是开始的时候上帝是爱他的，他也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可是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对于立王这件事，上帝纵然允许了，还是也要警告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态不对。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十七节开始，我们看到这样的话：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上帝，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下面扫罗就被撒母耳抽出来做王。当他抽出来做王之后，以色列人非常高兴，在十章二十四节这样记载：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二十五节，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上帝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但有些匪类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这段经文又让我们看到，神还是严严的责备以色列人，他们要立王是厌弃耶和华。不过这件事也能够实现耶和华的旨意，所以耶和华允许他们立王。立王之后，有人跟随扫罗，但是也有一些匪类藐视他，不送礼物，扫罗却没有理会。我们可以看到扫罗在这个时候是很谦卑的，人家不送礼物他没有报复。好，下面呢我们就看到扫罗做王的第一件大事了。扫罗曾经听到有一些人对他们说，哎呀，我们被欺负，我们被欺负，我们被亚门人的王拿辖欺负。拿辖欺负谁呢？欺负亚比人。亚比人就去找扫罗，扫罗一听到了，就被上帝的灵感动。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第七节，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三十万，犹大人有三万。我们在这里看到扫罗的领袖能力，因为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他就把一对牛切成筷子，叫所有的人都出来。这个是在士师时代没有士师敢做的。我们看到王的权柄的确比士师要大，于是百姓就通通出来。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十四节这样记载：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 立扫罗为王以后，扫罗很高兴，以色列人也很高兴。不过撒母耳有一点不高兴。撒母耳记上十二章记载了一段话，是撒母耳对百姓所说的，大意是说，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情，我没有虐待过什么人，你们今天立王是不应当的。这个时候就使得以色列人很惧怕，尤其耶和华在那个时候打雷降雨，百姓更惧怕。撒母耳就再安慰百姓，在十二章二十节这样说，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我在这一堂课里比较多念圣经，就是因为圣经记载以色列人立王的事，有比较赞同的时候，也比较反对的时候，并不是说有矛盾，而是说这件事本身是复杂的，以色列人动机不完全好，上帝需要纠正他们。当他们知道错了，害怕了，上帝也借着撒母耳安慰他们。那么在这件事之后，我们就看到扫罗继续率领以色列人，在十三章告诉我们，扫罗开始率领众百姓击打非利士人。我们都知道非利士人一直是以色列最头痛的敌人。扫罗登基以后，首先要对付的就是非利士人。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就告诉我们，他选了三千人去跟非利士人作战。在那次记载里面，我们也看到他一个非常优秀的儿子约拿丹在战场上表现出自己的能力，他们得胜了。那个时候扫罗要献祭，扫罗本来没有资格献祭的，献祭是耶和华指定的祭司来献祭，扫罗不应该献祭。扫罗在那里等撒母耳来，等了七天，撒母耳还没有来，百姓就回去了。这个时候很危急，有非利士人，很危急。如果撒母耳没有来替以色列人献祭，耶和华不祝福这件事，扫罗是会惧怕的。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第八节告诉我们，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这件事让扫罗害怕，百姓离开了，于是他就献祭了。他一献完祭，撒母耳就来了。撒母耳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扫罗说，百姓都离开我了，你也没有来，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我害怕，所以我就献祭。十三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件事是扫罗悲剧的开始，他没有耐心等候，就算撒母耳没有来，他也不可以越权废掉上帝的命令， 去擅自献祭。这件事使得撒母耳对扫罗说，你的王位不会长久。但是之后我们看到还有更严重的，在撒母耳记上14章，我们看到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打胜了。他虽然打胜仗，可是也犯了一个不应当犯的错误，或者不算错误的错误。为什么说是不算错误的错误呢？因为扫罗叫百姓起誓说，除非我们打胜仗，否则没有人可以吃任何的东西。他叫百姓起这个誓的时候，约拿丹没有听到，约拿丹就吃了东西，吃了东西后来被扫罗发现了，就要杀掉约拿丹。后来所有的百姓替约拿丹求情，扫罗才放过他儿子的性命。这一件事让我们看到他不够稳重，他不够沉着。第三件他的错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5章。他跟亚玛利人作战也得胜了。这场战争之前，撒母耳对扫罗说，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以留，要把它消灭掉。可是扫罗却把一些好的牛羊留下来了。撒母耳到了扫罗的营中，听到有牛羊的声音，就问扫罗，这些牛羊从哪里来的？扫罗就说，这个是要给上帝的，给耶和华的。撒母耳就叫他住口。撒母耳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很可惜，神弃掉了扫罗。扫罗本来很谦卑，听神的话，但是在他作王以后，急躁、烦恼，不听上帝的话，上帝就厌弃他作王。他厌弃他作王，他就叫撒母耳再去高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卫。大卫的兴起跟扫罗的败亡是连在一起的。大卫兴起的时候，扫罗还是王。耶和华要撒母耳去高大卫，就不能够让扫罗知道，所以扫罗在不大清楚的时候，撒母耳到大卫的家，就是伯利恒那里，说我是来献祭的，然后也告大卫。他告大卫的过程是叫大卫的父亲耶西把他所有的儿子都找过来，然后想要从其中挑一个。撒母耳以为是老大，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是，你不要看外貌，耶和华不像人，人看人是外貌，我看人是看内心。然后第二个经过也不是，第三个经过也不是。当撒母耳看到七个儿子都过去，耶和华还是不拣选的时候，就问大卫的父亲耶西，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儿子？他说有。撒母耳说，赶快叫他来。来了以后，撒母耳就告他。大卫就在形式上已经成为耶和华所拣选要取代扫罗的王了。扫罗离开了上帝，扫罗不听上帝的话， 在撒母耳记上16:14就说，开始有一些恶魔来搅扰扫罗。这个时候，扫罗需要一个会弹琴的人安抚他的情绪。大卫是善于弹琴的，大卫就被找到扫罗的面前替他弹琴。所以大卫很早，在他还没有做王的时候，就已经进到扫罗王的附近。那么另外一件事就让大卫更加突出了，这件事就是大卫跟非利士人歌利亚作战的事。非利士人在扫罗之前一直是以色列的大患，扫罗的时候也不能够完全消灭非利士人。事实上，非利士人的力量越来越大，在撒母耳记上17告诉我们，有一个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向以色列人叫骂，没有一个人敢出去作战，是大卫靠着耶和华与歌利亚作战，他打败了歌利亚，他用机旋的一颗石头把那个巨人打死了，打死了歌利亚，大卫的名声就非常的大，而且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也很爱大卫，他们两个成了好朋友。可是因为大卫名声越来越大，功高震主，使得扫罗越来越嫉妒他。大卫的命运、扫罗的命运、约拿丹的命运就都不能够如愿。约拿丹不能继续跟大卫维持友谊，因为他的父亲痛恨大卫。大卫也没有办法继续替扫罗效忠，因为扫罗怀疑他。扫罗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离开了上帝，他的晚年越来越不幸，他的身心灵都很衰弱。当扫罗听到妇女们还有他的儿子还有百姓们都称赞大卫的时候，他的心就越来越邪恶，他就要杀大卫。大卫就逃离扫罗，他到处逃，扫罗就到处追。有一次大卫逃到了亚杜兰洞，他逃到那里，扫罗也要追到那里，扫罗在那里追上了他，没有杀大卫，但是把住在那附近的祭司，就是挪伯的祭司招来杀掉了。大卫知道这件事，就再逃，逃到马云野。这件事情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3。逃到马云野的时候，扫罗越追越近了，到了一个地方叫隐基底。那个时候大卫有机会杀掉扫罗，因为扫罗不小心被大卫看到了，那个时候扫罗的四周没有侍卫，但是大卫没有杀扫罗，大卫只把扫罗的衣襟割下来，然后跑到安全的地方叫扫罗说，我刚刚有机会杀你，可是没有杀你，请你不要害我，我没有夺女王位的意思。扫罗听到这个话就放声大哭，他说，愿上帝以后祝福大卫，愿上帝以后帮助大卫，而愿大卫以后不要灭他家的名。于是大卫就向扫罗起誓，这件事大卫后来也遵守了，他的确善待扫罗的后裔。但是扫罗很快又忘记了，扫罗继续又在追杀大卫，在西弗那个地方又重演了一次这样的事情，大卫有机会要杀扫罗，但是没有杀扫罗。扫罗这一次就没有再追杀大卫了，但是他越来越不安，非利士人也来攻击他，他很害怕。最后在撒母耳记上 31章告诉我们，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作战的时候，扫罗还有他的儿子包括约拿单在内都死掉了。这个是扫罗这个王国的结束。扫罗是一个悲剧的人物，我们必须说他开始的时候很谦卑，他也肯认错，他也不是坏人，他蒙上帝拣选是有理由的。但是他后来在压力之下慢慢远离了上帝，他做了一些不当有的决策，他远离上帝，他也远离大卫。他如果信靠上帝，他重用大卫，他的国位可以保住，非利士人这个外患可以解决。他国位保住，他能够保有他的儿子，也能保有大卫。大卫继位以后，他跟约拿单会是好朋友，继续把以色列治理得更好。非利士人不再是敌人，这个国家会更加的昌盛，扫罗这一家族也会昌盛。可惜扫罗在怀疑、退后、不信、猜忌，越走越错，错误的结果他丧失了自己的国位，也丧失了自己的性命，儿子的性命，大卫也丧失了一个好朋友。这是多么不幸的事。求主帮助我们从扫罗的身上学到重要的功课，在压力、在重担之下都依靠上帝，不要嫉妒比我们好的人，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靠着主可以欢喜快乐、充满安全感的度日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丰富的恩典。主啊，你拣选那个卑微的扫罗成为以色列的领袖。主啊，你也拣选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成为服侍你的器皿。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谨慎谦卑，不要被外面的环境压得害怕，让我们知道你总是我们的主，让我们欢喜快乐看到你在别人身上也有大的恩典。愿主的名得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听完了今天的节目，您若有任何的问题、困难、需要，欢迎您写信给我。我的名字叫康来昌。谢谢您收听，愿主祝福您。